二，在启示真光下的信仰自由。信仰自由的根源，本梵蒂冈会议论人的信仰自由所宣布的是以人格的尊严为其基础。人格尊严的要求通过多世纪的经验更深刻地为人的理智所体认。况且这项关于自由的道理在天主的启示中也有其根源。因此基督徒更应圣善地保持这段道理，虽然天主的启示没有明显的肯定，在宗教事务上不受外来强制的权利，可是它却揭示了人格尊严的全部蕴含，显示基督对人在执行信从天主圣言的职责时，尊重其自由，并且教训我们，既为基督门徒，应在一切事上认清并追随这样一位师父的精神。这一切都证实这一宣言论信仰自由的道理所根据的总则，尤其社会上的信仰自由与基督徒信德行为的自由是完全相符合的。信德行为的自由，公教会主要道理中的一端，也是包含在天主圣言内的，并由教父们所常讲的，就是人该自愿的以信从答复天主，所以不能强迫任何不自愿的人去接受信德。原来信德的行为由于其本身的性质该是自愿的，因为人受了救主基督的救赎，被耶稣基督召教为天主的义子，却还不能向启示的天主皈依，除非圣父吸引他，而他也献给天主有理性的和自由的信德的服从。所以在宗教事务上不应有任何从人方面而来的强迫，这是完全相合于信德的特性的。因此信仰自由的原则颇有助于造成一个环境，在这环境中人们能无阻无碍地被邀接受基督的信仰，自主地皈依他，并在生活的各方面主动地承认他。基督及宗徒们的态度，天主召唤人们以精神及真理侍奉他，因此人们是由良心感到责任，并非被迫而然的。因为天主注意到由自己创造的人格尊严应由每人的判断来引导，并该享有自由，这在耶稣基督身上全然表现出来了。天主在基督身上尽善尽美地表扬了自己本身和自己的道路，因为基督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师父，他是良善心谦的，他曾耐心地吸引并召唤了门徒，他固然以奇迹支持并证实他的宣讲，未能激发并坚定听众的信心，但却不是为对他实行强迫。他固然谴责了听众的寡信，但把惩罚却留待天主审判的日子。派遣宗徒去普世时向他们说，信而受洗的必将得救，但不信的必被判罪。他知道了幼子杂生在麦苗之间，他命令让二者一起生长，直到世界末日的收获。他不愿做一位以权力统治的政治性的墨西亚，却甘愿自称人子。他来是为服侍人，并交出自己的性命为大众做赎价。他表现自己是天主的完善人，以压迫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熄灭的灯芯他不吹灭，承认国家的职权及其权力，命令给凯撒纳税，但也明白地教训人该保持天主的至高权力，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，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。最后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工程，为人类赢得了救恩及真正的自由，也完成了他的启示。他为真理作证，但不愿意强力加之于反对者。他的神国不靠刀剑来争取，而凭为真理作证及聆听真理而建立，并借仁爱而扩展。基督因爱而高举在十字架上，吸引人们来皈依他。宗徒们受了基督的教训和榜样的感化，追随了同样的道路。自教会的开始，基督的门徒既努力劝化人们悔改，承认基督为主，但不用强迫行为， 也不用不合福音的手段，唯凭天主言语的德能，他们毅然向众人宣布天主救世的计划。他愿意人人得救，并能认识真理，同时他们尊重软弱的人，虽然他们在错误中，只向他们表明，我们每人都要向天主交代自己的账目，并应服从自己的良心，如同基督一样。宗徒们常留心为天主的真理作证，敢于在民众及长官前大胆地宣讲天主的真道。他们以坚定的信德坚持福音本身即是天主的能力，为使信者获得救恩，所以他们抛弃一切血肉的武器，效法基督良善谦虚的榜样，宣讲天主的圣言，完全依赖天主圣言的德能，以消灭相反天主的势力，及引导人们信仰和服从基督。宗徒们如他们的师父一样，也承认合法的政权。保禄宗徒说，没有权柄不是从天主来的，并命令每人要服侍上级有权柄的人，谁反抗权位就是反抗天主的规定，但他们却不怕反对那违反天主圣意的政权。必须听天主的命胜过听人的命。无数信道者及信徒于各世纪在各地区都追随了这条道路。